次都逃离。所以如果大家找到四百年的话，那你在曼哈顿就是这种情形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谁是第一个发现曼哈顿的呢？谁最早发现最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在1609年的时候，1609年大家记得吗？四百多年，差不多四百多年前，刚好四百年前，有一个人呢是英国人，英国人他叫做 Henry Hudson， 是赫德森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现在纽约的 Manhattan 跟什么，跟这个 New Jersey 中间，你核心不中一个叫 Hudson River， 为什么叫 Hudson River 呢？其实本来不叫这个名字的，就是因为 Hudson 这个人，他是英国人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受雇于荷兰的公司，有一个公司呢是移民公司。因为那个时候荷兰，你要知道啊，那个时候荷兰呢，因为荷兰地方很小，也跟英国一样，他们总希望说能够，那他们起头移民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移民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么移民不容易啊，你要移民去的话，你一定要把它组织好啊。所以他们有一个荷兰的公司，有一个叫做起头是东印度荷兰公司，后来是西印度荷兰公司，反正透过荷兰公司你就可以移民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第一，他有船可以把你运到这个新的地方、新的世界去，啊，新的世界去。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，那当然你要自立了。那你自立了，十年之内你就不要纳税，十年之内你什么都不要纳。但十年以后呢，那么你地域的土产呢、啊，或者你赚了什么钱，那你就要纳税给谁呢？给公司。那么这样公司就可以维持嘛。那么他起头还养，起头刚开始还给你点钱啊，帮助你满足生活什么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借助这个印度公司，就借助这种公司呢，才有办法移民到美国来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就在大概这个 Boston 移民以后三年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有一班人呢，就借助这个印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因为 Hudson 不是 Hudson 这样，他当初发现 Manhattan 以后，他觉得 Manhattan 是蛮荒的，没有错，他根本没有登陆，就他有沿着 Hudson River 一直往上走，一直到今天的 Albany， 就是纽约的省会，所以这一条河就叫什么？就叫做 Hudson River。那么因为是他替荷兰公司发现的，所以这个就变成赫赎了，那就是说将来呢，荷兰的这个公司呢，西印度公司呢，就可以移民到这里来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知道因为他们派遣了大批的人来探险，所以后来他们弄清楚了，就是有两条河，一条河就是今天的哈德森河，还有一条就是 Delaware是两条河，一个是靠近的 Delaware 的，所以这两条河中间所包起来那一块就叫做新，不是新英格兰，叫做新 Netherlands， 新荷兰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表示这一般的移民呢是谁移来的？是透过这个荷兰的印度公司，就是印西印度公司把这些人就带到这个地方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？就是说美国最早移民，一个是在 Boston， 一个呢就在纽约，就在 Manhattan。 所以大概1623年的时候，然后呢有三艘船就在 Manhattan 就登陆，然后它就在今天那个下城那个地方，靠近华尔街，英文叫 Wall Street。 那么最早呢，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省长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新荷兰的省长，变成他们一省了嘛。所以这个省长呢，就从印第安手里花$24就买了曼哈顿这个岛。现在多少美金一下？$24就买了整个岛。不过还挺危险的，印第安还会跑来跑去的，所以他们就盖了一个墙，那就是华尔街跟 Broadway 百老汇那个就在那块地。所以今天百老汇那个东边，跟华尔街南边那一块，这个就是那是最早的纽约。那因为整个的区，整个的省叫做新荷兰省，所以呢，荷兰这首都是什么？是阿姆斯特丹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一块地方就叫做新的阿姆斯特丹，不叫纽约，不是纽约，叫 New Amsterdam。 那么然后呢也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发展了，所以到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，今天在美国在纽约大家都想上的高中叫 Stuyvesant 高中，就很有名的。这个 Stuyvesant 是后来他们赫兰就是新赫兰的一个神学，那么这个很有名的神长呢，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他，说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大概有200户左右，然后大概有1000人的样子。所以你就看见慢慢慢慢，这些人从赫兰的就移民了。那么赫兰移民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移民的人呢，跟这个 Boston 有一点点的不同，有一点点的不同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知道，你讲的新赫兰，你就要讲的老的赫兰。这个老的赫兰曾有一度呢，可以是在西班牙的管辖。那么，只要在西班牙的管辖，你大家都知道，在欧洲有两个国家是最有名，是完全天主教国家。那不光天主教国家，而且天主教讲的异端裁判所讲的最严厉的，那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在西班牙。所以如果你在做西班牙，如果你发现你的信仰和天主教信仰不一样的话，那么就当了异端。当了异端的话，那么就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的种的处罚，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逼迫。比方说吧，这个在这个什么，在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国王叫做路易十四。那么这个路易十四呢，他说我就是国家，他醉心于天主教，所以呢，他觉得应该这个所有在法国境内那些信仰什么呢，就跟随加尔文，其实很多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他们就受逼迫了。所以你可以跟那么，所以你看见法国基督受逼迫，那么西班牙这样，西班牙也是，西班牙如果大家去过就知道，去过那一带就知道，那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异端裁判所，就是说这个国家呢，其实都不管，只要异端裁判所就是教会当局，如果判定说这个人是异教徒的话，那么就有很多的刑法，就很多的要么被放逐，要么判处死刑等等的，要么被烧死等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厉害，但这个不光是基督徒啊，犹太教徒也这样，对犹太教徒也这样。所以300,000的犹太教徒被放逐啊，一天之内被放逐，第二天就是哥伦布就带着大家发现新大陆，所以这个两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靠近。所以如果就是因为欧洲呢有了很大的逼迫，那不光基督徒受逼迫，而且呢犹太教徒也受逼迫。那因为受逼迫的缘故，所以你看欧洲人大量的流亡，大量的逃亡，离开他们的地方。所以英国也好，法国也好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在当初最早荷兰，当初最早荷兰呢，在这个还是西班牙管辖的时候，那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当然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吃尽了所有的苦头，因为他们有异端裁判所等等等等这种情形。那终于有一天荷兰独立了，荷兰独立以后呢，因为他自己受过这些痛苦，受逼迫的痛苦，所以荷兰呢他有一个政策，他非常同情这些什么呢，非常同情这些这个受过逼迫的基督徒也好，还有呢犹太教徒也好。所以大家不是看过安妮日记吗？安妮日记这个他们躲的地方就是阿姆斯特丹的，所以阿姆斯特丹也好，荷兰也好，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是自从独立以后，你看见整个的国家虽然小，但是呢对所有受逼迫的人，他们都伸出双手来欢迎他们，这是他们的特点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呢，比方说，等到你记得吗？这个后来这个什么？后来法国这个路易十四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那他做得很过分了，他要所有人放弃你们的信仰，就是说你们不能再跟着加尔文走了，现在你们一定要回归这个你原来的信仰。 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折磨你，他就派这个卫兵，就派这个军队呢到你家里去驻守。他一直等等等到你心软了，你说我现在愿意回来了，那么他就把兵撤走。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才低头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他把你的孩子啊，就他其实他们还把他把孩子呢，就是因为你现在中了太多的毒了，你中了侠尔文的毒，中了马丁路的毒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替你去看管你的孩子，所以就把这些人送到修道院，送到修女院里面去。所以最后没有办法，很多人就走了。那这些人叫什么？叫 Huguenots， 胡格诺，他叫 Huguenots。这个可以说是在法国那个时候非常爱主的一般弟兄姊妹，他们现在为着他们的信仰，他没有地方去了，没地方去怎么办呢？结果他们就逃走，有的逃到瑞士。其实本来啊，现在瑞士的手表是第一，是全世界。其实不要忘记，这个瑞士手表第一是谁？其实在谁的手里？是法国人手，法国才真的会做最好的手表。结果他们不流亡流到这个流到哪里？流到这个瑞士，所以后来法国的手表变成第一。他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这一班弟兄姊妹就到处走，就到处跑。因着这一班人走了以后，所以整个在法国中产阶级的人掏空了，所以整个经济就衰落了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这法国革命就是因为路易十四他逼迫基督徒。结果呢，他自食其果，最后整个基督徒跑掉了，因为最重要的中间分子都是基督徒，都跑到美国，跑到别地方去了。然后呢，最后整个经济萧条，所以你看，结果路易十四的他的孙子还是孙孙孙，结果上了断头台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。好，那么就在这个逼迫最厉害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吗？谁最欢迎他们？就是赫兰最欢迎。赫兰就是希望张开双手欢迎他们。那么安慈丹首先欢迎他们到那里，告诉他们说，那你们今天不去寄居的，你们来和我们享受一样公民的权利，不是永久居住的，你们来的就是公民。而且呢，这个而且几年之内你们不需要纳税，你们可以免税。后来整个的赫兰一样的，他们不止不要免税，而且十二年之内不要免税。然后他们有一天进士祷告，他们告诉所有法国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们都可以到荷兰，我们收容你们，而且我们不把你们当做二等公民来看，我就把你们同样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反正这个荷兰是有名的。还有一般弟兄姊妹叫做古都的，叫做保田斯基，这样一受逼迫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也是逃到哪，也逃到那里去。还有清教徒也这样啊，那个清教徒不是五月八号的清教徒吗？这一帮清教徒他们还没有到华盛以前，他们是从英国先到荷兰，荷兰收容他们，接受他们，然后在他们 待了几年以后，然后他们各方面都养胖了，各方面都资源充足了，然后他们才移民到哪里？移民到五月到这个华盛来。所以你看，你们这些华盛的基督教徒，他们一个学会的功课，他们看见说，今天在荷兰，就是因为有一半人肯收容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有今天的。所以这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荷兰这个所做的，在这个神在那已经铺了一种光景，这个是别地方从来没有。那不仅如此，那么因着这些人像保甘斯古东弟兄们，他们到了荷兰，结果呢，因为荷兰太小了嘛，所以就问他们，你们要不要去这个，要不要去新荷兰？如果去新荷兰，我们帮助你。所以古东弟兄们他们这一三艘船嘛，就到了这一带，就到了美哈，那个时候美哈顿，在大美哈顿前有一条船就在长岛就出礁了。那么但是后来幸好呢，就全船的就救上来。所以后来你说最早那他顿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批古东的弟兄，或者说是这个保甘斯他们就到了这一带。所以他这一段这样过来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还有就是这些 Huguenots 这一班的人，所以所有 Huguenots 的后裔都从哪里登陆的？都是从纽约登陆的，因为这一班人他 他们就把他们送到这边来，他们有的在 Staten Island， 有的在 Upstate 叫做 Kingston， 还有 Bronx 稍微上去就叫 New Rochelle。那么你知道 Rochelle 是一个港口，本来就是很多 Huguenot 住的地方，在法国，结果他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些你看他们为什么到新荷兰来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就是说他们在荷兰已经收容了他们，现在他们把他们有了新的资源和他们分享，所以他们就能够都到了这一带。所以最早到 Manhattan 来的基督徒，不要忘记大部分都是在法国受逼迫的基督徒，这个和英国和那边和那里不同。但是不久等到过一阵子以后，他们听说在 Boston 这一班基督徒受逼迫，有清教徒，有路德会的人，或者信义会的人，或者有这个犹太教徒，还有崇敬派的人，结果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欢迎他们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来到了新荷兰。所以我们知道崇敬派的人才是为什么今天整个 Bronx 可以说就是他们开始，整个魁皇后区也是这般开始。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啊，所有在这今天的皇后区的人，他们如果是属于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荷兰的国家教会就是叫做 Dutch Reform， 就是说荷兰的改革中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住在 Amherst 的话，如果住在这一带的话，那么你要到哪里去聚会呢？你应该走三个钟的路就到 Manhattan 那里去聚会。那么那个聚会地方就是今天的 South William Street 跟 Pearl Street 的地方。所以那个时候是这种情形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在荷兰它也有 sacred， 也有所谓的国家教会，也是从荷兰派来的。不过他们有个好处，他们给大家自由。比方说你到了荷兰以后，根据国家来说，它当然是 Dutch Reform。 Dutch Reform 意思就是说它是荷兰的改革中的，它所有的看法要照着他们那样，那他们很合理，他们就好。你们不能够公开的有教会不可以，但是你们可以聚会，可以在家里聚会，你不可以 public building 不可以有公开。你除了这个赫族的这个 Dutch 是吧，你不可以有个礼拜堂不可以的，但是你家里完全有自由，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自聚会啊。其实这些人本来像崇敬派的贵格会，他们本来就喜欢在家里聚会的，所以对他们来言论来说没有难处。那么同样的，那么这个他们到了苏格到哪里呢？到了这一带以后呢，你看就因为他们受逼迫，所以呢你看崇敬派的人最早到了会是皇后区的，他们最早就在 Empress 旁边那些地方不远的地方。后来呢他们被印第安人赶了，所以好久不敢回来，他们就搬回到曼哈顿去了。后来他们又回来以后，他们不敢知道原来的，他们到 Empress 来。所以 Emperor 实在说来是那个时候最早这个崇敬派的人在这里开始。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一代教的历史的话是很清楚，但这一些崇敬派的人，惠格会的人，还有路德会的人，那么对于那个时候 Dutch Reform 来讲你知道都是因为他们不兼容于哪里，不兼容于这个新英格兰，所以他们就流亡也流到这个。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的所谓的新荷兰是两班的，一般是从哪里来的，一般是从荷兰过来的那一批所谓的难民。那么还有一批呢也是难民，就是被逼迫的从波士那边过来，是两班的人汇聚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新荷兰的故事，也是新这个 Amsterdam 的故事。所以现在都叫当初纽约叫 New Amsterdam。 所以一直等到后来1664年英国把荷兰打败了，所以才正式改成纽约。那么但是以前是新阿姆斯特丹。那么不要忘了这一带整个的环境不是英国的环境，是荷兰的环境。 而如果是荷兰的环境的话，是自由的环境，是容忍的环境。意思就是说，是大原则来讲，他们是完全容忍给大家有自由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受过痛苦。不过这里面出了个小插曲，就是在这么多的省长里，新荷兰的省长里有一个叫做 Stuyvesant， 我讲过了。这个 Stuyvesant 这位先生，他只有一只脚，只剩下一只脚，不过他很诚实的人，很坚决的人，他爱，真的很爱，他也爱他的教会。那就是因为他爱教会，所以呢，他的政策就比跟这个荷兰就不一样。荷兰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你大概信仰别人看法不一样，你可以聚会啊，没有关系，你完全可以自由聚会，像贵族会可以啊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不行，这个三个人就不行，三个他就不能容忍这些事情，所以对贵族会对付的最厉害了。他如果只要一个晚上你这个收容一个贵族会就过夜都要花50块钱，那个时候你这个买哈顿就24块，所以那个时候要罚钱的，他不但罚钱，而且你不可以，贵和贵的可以在马路上就传递到来。那么有一个，其实那分不清到底重新来还是贵和贵。有一个就是这样的，他是个鞋匠啊，结果他就在街上传递福音了，而且替人送信了，所以这个不得了，对于是塞克森来讲这个不行的。结果呢，就罚他罚1000美金，那是实在很重。但是呢，不行就把他赶走，其实都是一样啊。那个时候很多的船也建，很多船能够带着那些难民啊，就是带着这个贵格会员，如果在哪里长岛要是停泊的话，就要罚钱等等等等。所以 Stuyvesant 是有名的罚钱，而且人一犯法就把他就要鞭打。所以第一个，你知道这个，你知道这种新加坡有名的 Fine Country。Fine 这个英文名字，一面是好的意思，另一面可以说是惩罚，就是刑罚的意思。所以到处都开罚单的。其实最早的 Fine Country、Fine City 什么是那个 New Amsterdam， 是 Stuyvesant。他不管怎么你不对的，他就叫鞭打，那真是要公众鞭打。所以他很，这是他唯一的例外。那么然后呢？这个什么？然后这个就政府，然后他就常常做逼迫的事情。那么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贵格会的跟这个崇敬派弟兄姊妹到了 Flushing， 到了法兰，到 Amherst 后来又受逼迫，原因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个神教，这是很例外的。那么他知道说他在荷兰的这个荷兰包容的程度，他们知道得很清楚，但是他我行我素。所以后来最后每次都被公司斥责，因为总部还是在荷兰嘛，荷兰就斥责。比方说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在法拉盛的话，有一条很有名的街叫 Down Street， 有一个农夫就叫做 John Down， 那 John Down 就是贵格会，他在家里聚会，我在他家里聚会。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看美国的纽约的早期的古迹的话，你要到法拉盛去，现在那个 Bank House 还在，那因为这个还在已经350年了，那现在已经几乎好看的都快倒了，就那个时候就住在那，而且 George Bob 就是他们的创始人，那是贵州创始人，就在那里待过了，而且有他在两棵橡树底下讲到有几百，就是几百个这个贵格会的，那么就是因为他让贵格会的人在他家里聚会，所以他坐牢了。做了他罚了钱，他不肯接受，那最后没办法就把他送回荷兰。但是后来他在荷兰上诉的时候，那么中西印度公司就告诉这个 Stuyvesant 说，你要给帮他们一个良心自由。所以后来就是你知道，后来就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所有的贵格会在法拉盛就有了信仰，所以后来很多很多人，这个可以整个是贵族会的。所以你知道历史应该怎么说呢？法拉盛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的法拉盛是中国城，好的，第二个中国城。但其实呢，在历史学家所说，它什么？它是 the birthplace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New World， 就在新世界里面，它是宗教自由的诞生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些人他们在那里追求自由，所以美国有一个精神叫做自由。 还有平等，
那这些真正立国的精神是从这些人所有的苦难最后才产生的。
所以啊，还有故事是那个我们这个在大家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。
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明白，就是整体来说，荷兰也好，新荷兰也好，它是张开的双手，是欢迎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、受逼迫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凡祝福他们的，他们要受祝福。所以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在我下这个结论以前，我还再说一件事，因为我们这次不光讲美国，也讲以色列。我们讲过了，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一夜之间300,000人从英国被赶出去，那他们这是无家可归的。所以后来他们有的人只好逃到巴西去了。但是问题是这样的，你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你本来的锅里面已经热锅的蚂蚁，对不对？结果你跳，你以为跳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更好，结果跳到锅里面去。所以他们受逼迫，西班牙不能待了，那么巴西和南美可以逃，但是不要忘记南美是拉丁美洲，是讲西班牙语的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你看那些这个什么，那些这个叫什么，那些一干裁判所的人还是跟着他们，还是到处跟着他们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逃到那里了，他们表面上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，否则你不能生存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其实都是暗中的犹太教徒。那么他们不敢，连他们名字都不敢公开，所以后来他们名字上面都加个水果，只要加个水果，那一定是他们的人，一定是他们的人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是另外一段辛酸史啊。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到了像巴西这样的国家，整个都是那个势力嘛，都在那个情形下，他们要继续生存，他们只好假装他们基督，其实他们不是，他们根本到底犹太人。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，这是他们的遭遇。那么呢，就在这个荷兰，新荷兰在那里大批移民到这一带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刚好，我们在有一段时间，有几十年的时间呢，这荷兰呢就在巴西那里得这一块地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块地是给荷兰拿去了，所以有几十年的时间呢，这些犹太人高兴呢，他们就又回复到他们原来的信仰。你明白吗？那么有一个城叫 Hasidim 就在最北边的地方，是靠近赤道不远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整个荷兰的那个殖民地的中心呢，可以说就那个时候可以算是巴西算是荷兰的殖民地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后来又给葡萄牙人拿回来。这一拿回来以后呢，他们就很紧张，所以有5000个犹太人就从在海西的那个地方，他们觉得一定要留，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往哪里？他们坐了船，当然到阿姆斯特丹去。所以你看呢，他们没有地方去。现在呢，等到他，所以他们决定要走，他们到阿姆斯特丹永远是张开翅膀，来双手来欢迎他们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去。那么有一条船，有23个人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大概是四个大人，10个大人，里面有4个男的，有6个女的，其他都是青年跟小孩。那么这个船呢，大概走到纽约附近的时候，碰到海盗，还西班牙海盗，就把他们剥得光光，所有的财产通通弄掉，然后好不容易他们上了一条法国的船，那么终于呢，就把他们的目的要到阿姆斯特丹去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到了纽阿姆斯特丹，就到了曼哈顿去。但是到了曼哈顿还不要紧，那曼哈顿呢就碰到是塞勒顿当政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没办法，因为这个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们什么钱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23个人，这一班犹太人呢就在纽约就待下来，起头他不肯啊，起头这个塞勒顿就写封信给赫兰说，你们能不能用很客气的办法把这些人赶走？这些人对我们有好处，有帮助，因为他还是观念，他是犹太人，就是英国人。
的成功性，
就一样的感觉，反正这个犹太没有好歹，要把他赶走。但是后来呢，才发现呢，这个西印度，就荷兰西印度过程中，很多是犹太人的，因为有犹太人潜在里面，所以公司上面就下来说，他说他们有很多的贡献，所以你只好让他们的，所以那这点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咬着牙根呢，就让他们在纽约就待着，纽约你就在曼哈顿就待下来了。那当然你不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圣殿堡，不可以会堂，那当然还有你不可以做买卖，正式的买卖、正式商品、商品你都不可以做，那只要商品你都不可以做。那么事情要生活啊，事情怎么办？他们要生活。那好在你看见神不偏待人啊，是犹太人。你讲到，因为那个时候23个犹太人，然后到1950年200万犹太人，然后今天整个的纽约变成犹太纽约，跟这个很有关系啊。那因着他们收留了他们，结果他们留下来以后说啊，你们不可以卖衣服，卖新衣服。结果好，我不让我卖新衣服，我卖旧衣服。所以卖旧衣服的开始啊，是谁开始？犹太人开始，他就甚至下来了。那么还有呢，他说你不可以卖商品，好，你商品不可以，好，那你剩下的这个已经旧的东西总可以，没有办法了嘛，那个送的垃圾堆里面你不要的东西我可以卖嘛，他专门卖这些东西。所以后来犹太人最早发财是在垃圾里面发财的，你看他很有毅力啊。还有他说这个有的地毯呢都不旧了，他告诉你怎么把它洗一洗变成新的，然后再卖出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其他都这样。还有因为这里人慢慢他这个什么对毛就很有研究，那么刚刚好印第安人专门卖那些卖这个什么貂皮啊，像卖这个 fur 就卖这种兽皮的。所以这样的慢慢犹太人就反而做生意了，所以他们行，别人都不行，你看了吗？而且还有一个好处，他们会讲荷兰话，荷兰话没有错了，因为他们就是赫属的嘛，那个时候是赫属殖民地，荷兰话。然后呢，会讲什么呢？会讲西班牙话，还有会讲葡萄牙话。你语言越多呢，那么你跟别人就会做生意就越好了。还有的那个时候，犹太人在别的地方就很多的这个他这个 connection 很多。好了，你说我在这个城里面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出口、我进口，我这种可以吧？这里面话说了，结果他们就做这个生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般人是这样起来的。所以到了一度，在华尔街那一带，只有2%的人口。结果他们纳税的时候所贡献的那个资源是整个华尔街资源的8%，那是早期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不要去说他了。现在你看见说后来他们留下来了，后来也受逼迫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。这个当初的 New Amsterdam 应该是基督徒的城才对啊，怎么后来变成犹太人的城呢？很简单，还是那个原则。那个原则是什么？那个原则就是无论是荷兰也好，新荷兰也好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收容了这一代人。好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读的圣经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凡祝福你的，神要赐福他。凡咒诅你的，谁要咒诅他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荷兰也好，新荷兰也好，他们的的确确是带给不止收容了逼迫的这些，就是属天的子孙，还有呢被逼迫的属地的子孙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虽然当初曼哈顿值24块钱，现在的曼哈顿变成全世界金融中心。为什么 Boston 跟 Philadelphia 就赶不上纽约？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，那个秘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荷兰也好，新荷兰也好，他们容忍，他们恩待属天的子民，愿受苦的，还有的就是属地的。所以就是什么，这就变成了今天，这是起头，是美国的开始开国的时候，但是后来这个精神一直怎么样，一直看下去。所以想想看，就是如果美国宪法是根据清教徒的精神当初在 Boston 的话，那么那个国家就像什么，就像今天回教的国家一样，是政教合一的国家，那就不是美国了。 美国之所以美国，讲自由、平等、容忍等等等等，是从哪里来的？你看见这些人，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但是最后呢，就是这就成就了今天的美国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在以色列，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和美国和英国发生关系。当然，美国的前提，美国当然有一部分跟英国有关系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讲到美国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神和亚伯拉罕说的约，而那个约里面很简单，我们把它带进去，我希望大家印象深刻。十二章第一节，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你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咒诅你。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。”那我们在这个领域是亚伯兰和他后裔，讲他的后裔不要忘记了，是属天的后裔还是地的。当属天的后裔受苦难的时候，那边来是谁受了苦难？很清楚的是荷兰和新荷兰，这个就是美国的开始。然后今天的美国是那个时候新荷兰的延续。所以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严格说来，那个整个的精神就是荷兰的精神，荷兰的精神其实说就是基督徒的精神，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样的精神。所以美国整个的帝国是这样的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包容了，也包容了什么？也包容了属地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等到这个希特勒这个屠杀这个犹太人的时候，那特别在波兰有一半的犹太人，他们后来怎么样？是到了哪里？是到了今天的欧洲，还有一部分是今天的法国，就今天的昆士兰过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人当逃难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，那么真正收容他们的是哪个？也是或者是那么这个都跟早期的故事有关系，所以这样我想我们不许能够了解这个美国立国开国是怎么开始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今天的美国能复苏，或者是为什么在三个城里面，包括也好，这个德比也好，纽约，为什么特别是纽约好像今天在物质上那样的繁荣。没有人没有说要忘记这个话是很清楚。那么最后我再给大家读一节圣经，我们就可以休息。那就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们读几节就好了。那么这个就可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刚好我们今天讲的可以做一些是第十章第十六节，这组对门徒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”第二十三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这组的命令，当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要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第40节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。人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着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新荷兰他接待了我们主，接待了那些苦难的人，弟兄姊妹就是接待。而且你看，无论新荷兰，无论是旧的荷兰，他
他们因着门徒的名，他们果然把一杯凉水搁在给这小子一个个，只要一个就可以出去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被他杀死。所以这就是纽约有今天的原因。这就为什么大家也到了 Amherst， 也到了华盛顿，不要忘记来这里。也许就像好多人来纽约，当时为了淘金来，为了过更好的生活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很清楚，神有一个旨意。那么虽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基督徒逼迫，但是从这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，老担心他们从古中阿尔卑斯山古中一直逃到法国，从法国再逃到荷兰，从荷兰再逃到这里。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像 Hutchinson 那个姊妹，他从这个德从英国逃到 Salem， 沙伦，就是波士顿附近，然后从沙伦又逃到 Rhode Island， 从 Rhode Island 又逃到 Bronx， 逃到这个新荷兰。那最后你看见他们居然被这个族人杀害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主讲这个马太福音十章的时候，他老早告诉我们，但是在门徒这条路上就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谁要得赏赐，谁不得赏赐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你永远搞不清楚。从经济的角度，也许你知道的为什么纽约有今天，但纽约为什么有今天的真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主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义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，一多一点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这一段时间。还有我们这一次不是新连接的故事，也不是知道我们的历史，我们来从历史里面看见你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请你把我们放在美国，也把我们放在纽约，你更把我们放在 Amherst 或者华盛顿。但愿我们能够知道你带我们来这里，一定有你自己中心的旨意，但我们不辜负你的心，听我们祷告。好，也是我的生命。